今天是到了因着信创世纪人物的第二课。那上一课呢，我们是讲了这个信心的这个反面的教材啊，那个不信的该隐的例子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来看第一个哈，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啊。那我们这个主题经文哈，每次我们都有机会哈，一起来背诵啊。也鼓励大家哈，能够把这句话记在心中。那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哈，有人问说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句话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花一点时间来围绕这个什么是信心，何为信心这个主题来思考一下哈。那信心真的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太重要了哈。我们都讲说因信称义哈，因着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个信心重不重要哈？义人必因什么？因信得生啊，这个不光是指我们因信而重生，更是讲着说我们因信就活在上帝的面前，这些都跟信心有关系哦。你看，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信望爱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哈、啊，这个信仰的这个本质和核心啊。那到底什么是信呢？什么是这个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神喜悦的这个信心呢？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哈，给我们一个很简洁又很清楚的一个，算是一个定义啊。信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再来一遍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哈、啊。这个实底的意思呢，就是 substance， 是有实际内容的啊，是有依据的，不是空泛的啊，不是这个不着边际的哈、啊。大家只是盼望想出来哈、啊。一种的想象和愿望，不是这个意思啊。实底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的 hope， 我们的盼望啊，我说我们 hope， 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盼望，我们希望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啊。常常这些事情呢，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能发生，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啊。我们希望它发生，我们盼望它发生啊。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种园子哈，有几天不下雨了，我们就会盼着怎么样天能够下雨。那这个盼望呢，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呢？不一定啊。明天有可能下雨，有可能不下雨啊。那我们这个盼望呢，就是没有什么确实的依据啊。有些人会讲说，哎呀，好几天没下雨了，我觉得明天可能会下雨啊，那这是基于人的一种的感觉啊，那这是不可靠的啊。那有人会讲说，哎，我看今天晚上这个云彩了啊，这个天边有云彩发红了，明天很有可能下雨啊，因为以前从我的经验来看啊，有这样的云彩出现，明天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会下雨，这是基于个人的经验。那这也是不可靠啊，人的经验哈，有的时候是对，有的时候会错。好，那现在我们基本都是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啊，手机上很方便啊，一打开一看，哦，明天 70%、80% 的可能性会下雨，这是天气预报告诉我们的啊，这有了更确实的依据了啊，因为这个天气预报啊，他们用这个测量啊、观察呀、看云彩啊、这个卫星图谱啊，他们分析哈，八九不离十啊。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啊。 所以这些我们希望下雨这件事情呢，到底能不能够完成，我们实际上是没有把握的。但是圣经里讲的这个 hope，这个希望、盼望呢，确实不会落空。凭着信心而产生的盼望，是从不会落空的哈。这是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的意思啊。借着信心，信心这个信心是有一个依据，根据这个依据，神讲出的话呀，神给我们的应许呀，神曾经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凭着信心所抓住的，相信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种的盼望是从不落空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讲这个盼望，借着信心而有的产生的盼望，跟我们平常所讲的哈，我们盼望什么事情发生是很不一样啊。我们读两节经文啊，有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的5章第4节到第5节。我请周姊妹，好不好？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在屏幕上。
罗马书啊，
对，罗马书5章4节和5节。
是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你看这句话就讲啊，这个。在信心当中产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怎么样？不至于羞耻。什么叫不至于羞耻啊？就是说这个盼望不会落空的。如果你盼望这件事是或迟或早一定会实现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给我们的圣灵讲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这是盼望神的爱啊，对神的爱。的这个的确信，让我们产生的盼望，盼望神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不放弃的爱，哈，神既然爱我们，就不会撇下我们，这种的爱是不会羞耻的。你对神有这种盼望是不会羞耻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啊，为一人死是有的，为常人人死是或者有人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啊，所以这里讲的盼望是讲的对神的爱的那种的相信而带来的一种的盼望啊，知道天父像这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啊，他一旦拯救了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了救恩之后，我们是不会失去神的这个爱的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我们跟神的爱相隔绝啊，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是有把握的啊！你相信这回事儿，相信这件事情的话，你是不会羞愧的，你不会失望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信心重不重要？信心很重要啊！你只有记着相信，相信神的话哈。虽然神的爱你好像现在你看不见摸不着啊，你可能也还没有很深刻的经历到，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话，带着信心去经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深的感受到啊，上帝那个爱就在我们的身上啊。好，还有一句话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6章19节啊，那就周阿姨来读哈。对不起，这个字可能太小了。
眼神不好看。
希伯
希
来
伯
书六
来
章
书，
十九节，对。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吧，姐姐。
对，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好，这里也讲指望就是盼望啊。我们在神的里面的这个盼望啊，像什么？像灵魂的锚
好。
啊。这个船一旦有那个锚在底下扎在那个
加多。
沙土里面哈，这个船虽然在海面上会飘来飘去的哈，但它呢不会有危险，因为这个锚呢紧紧把它抓住，不会被风吹走的。啊，所以在神里面的盼望，凭着信心产生的盼望呢，是一个很牢靠的事情，不是可能有可能没有的，可能实现可能不实现的，不是的啊。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人基督徒的盼望，是像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 是通到神那里去的、啊、在神那里，神在那边抓着这个锚。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连接这个船和这个锚中间那个缆绳。神那边有应许、啊、我们可以盼望。那我们人生像一条小船一样、啊、怎么把我们这个人生的小船跟神的应许连在一起呢？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这个缆绳、啊、所以什么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是基于神的话语，基于对上帝的应许的那个回应，凭着信心把它抓住、啊、神讲了就不会落空，神不会说谎的，神说话算话的，神说到做到的、啊、神说要在基督里面，凡是信基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果抓住这句话，相信这句话、啊、你就有一个灵魂的锚，又坚固了、啊、你看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 啊，是借着信心把我们这个人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啊、你用信心去相信神的话，抓住神的话。好，第二句话，什么是信？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 evidence。 好，这个犯罪现场有人被杀死，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凶手，没有见到，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啊，警察去就要找证据咯、啊、有没有手指印呢、啊、有没有脚印呢、啊、有没有血迹啊？有没有留下的这个什么头发呀、啊、什么的，可以做 DNA 的测验啊，做这些的检测，收集这些证据以后，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凶手在现场杀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证据啊都指向一个人，这个人的手印又在现场，这个人的这个血迹又留在现场啊， DNA 的检测又是这个人的 DNA 啊，这些的证据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这个人是凶手。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啊，是 evidence， 是我们有，所以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盲信呢，不是迷信呢。什么叫盲信迷信？就是没有证据啊。别人信随大流就跟着信了，这叫迷信，对不对？有人讲说人死如灯灭，哦，你若跟着信你就是迷信了，说这句话的人都没死过，他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呢？这叫以讹传讹啊！讲这句话的人他没有死去的经历，他怎么知道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呢，什么都没有呢？这叫迷信呢，不能跟着信，别人这样讲啊，谎言讲了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了，不对的，谎言讲一万遍还是谎言，因为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迷信，不是盲信啊，基督死了，基督也复活了，他知道生的事情，他也知道死的事情，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们说，不是人死如灯灭哦，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死后有两个出路，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那这都是神借着圣经的话讲给我们的，你不可不信哦。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是有 evidence， 是有证据的。耶稣的死，很多人看着他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生的事件，人看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复活是有见证人的啊，如果刚才用这个杀人的这个比喻哈，除了这些的现场收集的证据之外，如果他家的邻居啊，这个从窗户里面看到当时那个人就在现场啊，他拿出一支枪把这个人打死了，哦，这是见证人呢，这是 evidence。 那这些呢都会帮助我们去相信我们未曾见过的事，未曾见过的事是有证据的，是有见证人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看见他、啊、彼得看见他，两个门徒看见他，他的兄弟看见他，雅各看到他，十一个门徒在那个山上同时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他们、晚上躲在这个房间里面把门关上，耶稣就出现在他们当中，而且耶稣邀请他们 去摸这个耶稣的手，耶稣的肋旁，看看他那个钉痕的那个伤口啊，钉痕被扎伤的那个肋旁。最多的一次500个人，这不是幻觉， 500个人同时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这是证据，是有 evidence 啊，对见证人和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啊，历史的这些证据呢，都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啊。所以信是什么？所望所知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这两句话帮助我们哈、啊、理解这个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那我们再查这个亚波啊，那我们看看这个该隐和亚波的例子哈、啊，你就看到亚波的信是他盼望的实底，是他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怎么讲呢哈、啊？我们先把这句话我们读过的哈、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刘阿姨好不好？刘妈妈，
该隐和亚伯的例子，希伯来书，哎呀，这应该是11章吧？
11章第四节，对。
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好，这是讲到该隐的不信和亚伯的相信啊。那为什么亚伯献祭可以被称为更美呢？啊，你看哈、啊，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亚伯是用头生的羊。和脂油来献祭，该隐呢是用地里的出产，他是种地的，地的出产来献祭啊，瓜果蔬菜啊，他的地里的收成啊。那是不是说，为什么一个献的蒙神的悦纳，一个献的不蒙神悦纳啊？亚伯的献祭更美呢？不一定是说亚伯献的更多，对不对？你看这个图画的哈，可能该隐献的也不少啊，一大堆的东西都拿到神的这里啊，也不一定说啊，头生的羊是最好的哈，那该隐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也不一定哦。你看，他也可能挑在收成当中啊，最好的收成啊，最甜美的这个果啊，这个好吃的蔬菜哈，这有可能。你看，那为什么一个是蒙神悦纳？一个不省约蒙神约大呢，那在希伯来书里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就是一个有信，一个没有信。即使是该隐如果跟亚伯献同样的羊羔，如果他的献是不是带着信心去献的话，那他的祭物也不是蒙神约大的。你看到后来这个犹太人不就这是这样吗？犹太人在献祭的时候，献到最后，他们一边献祭一边拜偶像，一边献祭一边犯罪，所以到后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献祭了，你们献的祭我也不愿纳，你们的祷告我也不垂听。所以呢，这个关键两个人献祭的区别在于，不是说他们献的那个物品的对与错，而背后代表的是说，一个人是带着信心去献的，一个人是没有信心去献的。好，我们看看哈，亚伯为什么说他献羊羔是带着信心献的呢？亚伯献羊羔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吗？应该不是，应该是这个要么是亚当夏娃告诉了亚伯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事，要么是神亲自向亚伯启示告诉他这件事情哈，明白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犯罪最必然带来死亡，但是呢，神没有马上让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死，而是让一个羊羔死了，杀了以后把那个皮子拿来做成他们的衣服，他们有衣服蔽体了，然后他们走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可以依然活着，继续活着啊。通过这件事情，亚伯知道说啊，人犯罪就要像神所说的那样，就会死的。但是呢，今天神是杀死了一个羔羊， 是用这个羔羊来代替了人的罪啊。所以呢，借着羔羊的献祭呢，表达说哈，有一个代替，羔羊的血流出来以后呢，可以代替我这个罪人所犯的罪啊，把我的生命赎回来啊。所以这个献羔羊的这个献祭呢，是基于上帝的启示，基于上帝的话语，基于上帝的旨意。那拿这个地里的出产献祭有什么依据没有呢？没有。当初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用那个无花果树啊的叶子来蔽体的时候，那个过两天那个叶子就会枯干的，对不对？风一吹叶子就掉的，没办法蔽体的，所以神是用皮的衣服给他们遮体。所以用植物去献祭，用这个地里的出产去献祭，完全没有，到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依据的。到了摩西的时代，神才通过这个律法啊，讲的五种祭物当中有一种的祭物叫素祭，是用植物去献祭的啊。但在这个时候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植物有这个功能，可以代替人的罪，可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来往，对不对？所以该隐的献祭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啊，觉得说我只要把好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献给他，他就会悦纳的，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信心的依据一定要根据神的启示，根据神的话语，不能自己去想象，要照着神的方法，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其实该隐和亚伯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他们都想去献祭，对不对？他们都想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他们都知道有神的存在啊，这些他们都是共同的，只是因为他们献的祭物献的方式，一个是基于信心的根据上帝的启示，另外一个完全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后来到那个摩西那个年代啊，会幕建起来了，神告诉他们怎么献祭了以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大祭司亚伦和他有四个儿子啊，带着他四个儿子做大祭司，要代表全以色列的人向上帝去献祭，结果第一天就出事了。他有两个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带燔火进到这个会幕，在祭坛那里献祭，结果天上一下子就下了天火，就把这两个人烧死。什么叫用燔火献祭？就是这不是神规定的那种的火啊，不是在会幕前取的火啊，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啊。他们也是好心，对不对？他们也要献祭，但是他们献祭的方式却不是照着神的启示，不是照着神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结果呢，不仅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而且招致上帝的刑罚。这个例子呢，就跟亚伯和该隐的例子是一样的，一个是出于信心，一个是没有信心啊。有信心的就得了神的喜悦啊，所以他信是他所望之事的实底，他盼望什么？盼望神悦纳他。那他这个盼望是有一个实底的，是有一个内容的，是基于上帝的启示，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他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信心的内容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应许，你这样的信呢，才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关于信心呢，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说我们信，那这个信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你一定要把握住。第一个，你信的对象是神，不是你自己，也不是别人，什么专家呀，什么这个有名望的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你的信心这根线，这个锚啊，你必须要连到神那里去，对准神，把神作为你信仰的对象。因为神是确实的，神是不会说谎的啊。所以当你这根连线连到神那里，这样的信心呢， 能够带给你益处啊。那如果你连错地方了啊，连到这个什么佛呀、什么仙呐、什么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虚假的啊，所以你可能信得很诚，有些人拜得很诚啊，上庙里呀、上哪里呀，也捐很多的钱啊，到那里磕头啊、什么作揖啊、什么这个祷告啊，也非常的虔诚。但这种的虔诚，这种执着的信念，并不能拯救你，因为连线连错地方啊，你连的那个对象连错了啊，因为那个对象本身是虚谎的啊，所以信的对象很重要。信的内容啊，是神自己，你相信神是爱的，哎，这个就对了。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为我们死，不仅是为我们这些好像是这个被神造的人而死，而是我们这些违背神心意的哈、啊，与神为敌的人，在我们还做神的敌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你相信这种爱啊？这是神自己本性，神就是爱啊，他愿意把这种爱给所有的人。像那个你看保罗。当初就是逼迫神的儿女啊，这个打压教会啊，要这个逼迫教会的人，神的爱也没有改变哈、啊，也依然向他显现。只要他愿意悔改，只要他愿意相信啊，悔改相信改变他以前做事的方式，神依然接纳他。就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还蒙了神的怜悯啊！”上帝接纳每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啊。所以信的内容第一个是神自己啊，他是蛮有怜悯的，蛮有慈爱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哎，你这样信就对了，因为这就是神自己的本性啊。第二个呢，神所说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很多神的应许，他不会撇下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啊。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把永生的礼物赐给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应许啊。信的内容不是自己的愿望或想法啊。呀，这个大家可以举一些例子啊，你可以举一件你相信的事儿，而且举出你为什么信这件事儿啊啊，你有什么圣经的依据没有？请大家分享一个你现在心里很有把握、很确信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呢，你是有圣经做依据的。好，寒霜姊妹请讲。
圣经里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然后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非常相信，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一定活得非常的满足和喜乐。如果你计算人的恶，求自己的益处，你马上就在那个痛苦的那个在地狱当中，就是你有吃有穿，你啥都有，你特别有钱，你特别厉害，你特别特别，你在所有的人都崇拜你，但是你只要一动这个心，你不在神的这个道上，你马上就跌入深渊，活的就是生不如死，可以这样说啊。感谢神，
谢谢
让我明白。
寒霜姊妹，对这句话哈，你一定很喜欢，所以把它背下来哈。最后这句话讲说，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爱是不会失败的啊，这是寒霜姊妹的信念啊，信心，爱是不会失败的啊。你在跟任何人来交往的时候，用这种的方式哈、啊，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这个相信，用这种盼望去爱别人的时候啊，你一定不会失败的啊，在神的面前你不会失败的啊。所以这是他的信念，而且是根据神的话啊，非常好啊。这就是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有依据的，是根据神的话，是用你的信心回应神的话啊带来的啊，让你的信呢是有根有据的啊。好，谁再来举一个例子，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个信念，以及圣经的话是怎么讲？
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啊。
好，你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圣经的依据在哪里？
哦，我没有去翻，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好多啊。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直接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这个永恒存在的这个耶稣基督，这个道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呢？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的，永恒的道，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的那个道，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信的内容是根据神自己和神所说的话。好，那信带来结果呢，本于神应许的信心呢，一定是不会落空的，因为神不会说谎。那我们再讲一讲什么是大的信心和小的信心。那耶稣曾经讲过，如果我们信哪怕小的像一粒芥菜种，我们对这个山说挪开，这个山都会挪开，对这棵树说那拔出来拖到海里都可以。芥菜是很小的，所以这个小的信心不是说它的好像内容很有限，不是这个意思。小的信心是指摇摆的信心，像海中的波浪一会儿信这个一会儿又怀疑是指一边信一边又怀疑一会儿信过一会儿又怀疑总是半信半疑的摇摆不定的，这种的信心叫小的信心这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讲到为这个生命当中吃什么呢，穿什么呀，生命的长短呢，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这种人的信心叫做小信的人我们这个经文在这里我们请一些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圣经。小谢可以读圣经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
可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掉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好，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讲了不要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生命的长短，因为你的忧虑不能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如果为这些事情忧虑这是一种小心的表现怀疑神真的爱我吗？神真的能够供应我的需要吗？神知道我在病痛当中这些痛苦吗？神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二种小心的表现是胆怯害怕。贾伯伯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一时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好，这个故事呢是讲说他们在那个大湖上这个渡湖的时候，划船的时候起了大的暴风，耶稣在船上，耶稣没有离开他们呢，耶稣只是在船尾在那里睡觉所以呢这些门徒就怕得不得了，说我们要死在这里了所以就呼喊耶稣把耶稣叫醒。耶稣醒了以后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神前面已经讲过话了，说你们渡到湖那边去我们渡到湖那边去既然神已经讲了我们会渡到湖那边去，中间可能会经过风浪，可能用的时间会超过我们的一开始的预计，但是呢既然神这样讲，这件事情就会发生的所以不要为遇到困难时候呢就害怕就胆怯第三种小信的表现是疑惑的人我请林慧姊妹好吗？读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吗？
十四章三十一节。
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好，大家知道这是另外一次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这一次耶稣没有在他们船上，耶稣从岸边走，在湖面上走到他们的跟前 然后这个彼得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他说，哦，如果是你的话，我也要走在海面上啊。耶稣说你来啊，耶稣说你来。那彼得就真的走出这个船啊，走在海面上，像耶稣一样啊，走在海面上。但是走了两步以后怎么样，就疑惑了。你说他信不信？信的啊。如果他不信的话，他不可能从船出来下来啊，走在水面上啊，这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啊。因着他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耶稣说你来的时候，他回应，用信心去回应。但是他走在海面上走了几步以后，他看左右一看，这个海这么大，浪这么高，风这么急，哇，他就疑惑了，他就害怕了。这疑惑不得了啊，他就开始下沉啊，他赶紧说，主啊，救我。然后耶稣伸手把他抓起来。所以小的信心不是不信，是又信又有疑惑的掺杂。一会儿信心满满，哦，这个别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的啊，这是彼得哈，哦，我会跟你一起哈，哪怕跟你一起受死我也愿意的。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疑惑了啊，这个别人问他说认不认识耶稣，他就说我不认识他，三次否认主。所以这是小信的特征啊。还有这个例子哈，是担心的人哈，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请李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太福音十六章八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
啊，这是在这个也是在船上哈，他们只带了一个饼啊，他们以为饼不够吃啊，所以耶稣说你们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和这个西律的教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哦，是不是因为饼没有带够啊，担心这个生活会不足够啊，耶稣会啊，在耶稣的面前会有缺乏啊，那这是小信的表现啊。所以什么是小信？小信是半信半疑的信啊，左右摇摆的信啊。那什么是大的信心呢？大的信心都是经过考验的啊，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依然坚持的相信哈，不动摇的相信。这个圣经里有好几个例子哈，一个百夫长啊，他的仆人生病了，请耶稣去医治他啊。耶稣说好，我去你们家。那百夫长就对耶稣讲说，哦，你不用来我的家哈，你是有权柄的哈，就像我有权柄一样，我手下的人，我让他做这个他就做那个，让他去他就去，让他来他就来哈。所以主啊，你只要讲一句话，这个我的仆人就会得医治的啊。所以耶稣当时就夸他说，这个人的信心呢，在犹太人中我都没有见过，他实在是有大的信心啊。另外一个，这个迦南妇人也是哈，他的女儿被鬼附了，然后求耶稣来帮他的女儿赶鬼。耶稣一开始不搭理他啊，后来又讲话说，这个，哎呀，这个不好拿饼给狗吃啊，讲很难听的话哈。这个妇人呢就一直坚持求耶稣，主啊，这个狗儿在这个桌底下也吃儿女掉下的碎渣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耶稣哈就夸奖他啊，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大的信心都是面临大的考验依然坚持，依然不怀疑，依然相信，就先吃到底啊。迦南的妇人对于耶稣的了解并不一定很多，但是他相信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医治的大能，他呼喊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他相信耶稣呢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啊。他只要抓住这一些东西，一直不放松，一直不放手，一直信，信到底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表面人看好耶稣对他很冷淡，但是他的信心不动摇，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最后耶稣就啊，真是帮助他，向他施恩。所以什么是大的信心啊？在考验当中不动摇的信心。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啊，读一系列的人物，亚伯，我们下次读以诺，读挪亚，读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哈，这些人的生命当中都是在这个困难拦阻别人的这个不信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啊，凸显出他们这种啊 依然坚信，依然坚持到底的信心。所以盼望我们随着这个系列的学习，我们也能够拥有这种大的信心，能够面临各样的考验的时候不动摇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所以给大家介绍这本书，一个小册子叫何为信心，是史普罗 R.C. Sproul 他写的一本书。那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找到他的那个有声书啊，你可以听的啊，很方便啊，一张一张都不长，十分钟左右，十几张的这个书啊，你大家可以去听啊，可以去找来读啊。那他就是围绕这个什么是信心这个主题啊，他也讲到我们会讲到的这些人物啊，只不过他讲的比较简洁啊，但是right to the point 啊，很清楚的，很有帮助的啊，我们啊，可以配合着来学啊，我们这一个系列的何为信心的系列啊，这十几次啊，会反复的围绕这个什么是信，信心的榜样是怎样的啊，信心是怎么成长的啊，如何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拥有这个啊，蒙神喜悦大的信心这个主题会反复的啊，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每次都能够有所学习，有所操练啊，让我们的信心都成长。好，雅伯的汇总的经文都在这里啊，创世纪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23章和路加福音11章讲的是类似的内容，一会儿我们都会读到的啊。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这第11章啊4节13到16节，以及12章的第24节啊，都有讲到雅伯和他的信心啊。雅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气息，像水汽一样的蒸发啊，迅速的逝去，虚空啊，好像是一口叹息啊。这也是对雅伯的生命的一种的总结和描述啊。在创世纪的人物当中，雅伯应该是最短命的，其他人都活到800多岁、900多岁哈啊，雅伯应该是很快就被他哥哥杀死了他的名字的另外的含义有新鲜、多草、草地的意思啊。他生活的年代呢，跟该隐是同一个时代哈。他们该隐是第一个儿子，雅伯是第二个儿子，这是在创世纪4章1节提到的哈。先生了该隐，后生了雅伯。出生的地点是在伊甸园之外啊，职业是牧羊。相关的人物，他父亲是亚当，母亲是夏娃，兄弟有两个是我们知道名字的，一个该隐，一个叫赛特。亚伯被杀死之后呢，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啊，为了取代亚伯。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亚伯应该是没有后代的。他的经历啊，他身为次子，亚伯和该隐一样都是生在最终的啊，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亚伯出生的啊。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从亚当夏娃那里听来的。亚伯是放羊，他选择了这个职业，说明他留意了在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啊。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哈，当时的人是不吃肉的啊，所以放羊不是为了吃羊的肉。当时人在大洪水之前只吃蔬菜和水果，是在大洪水之后神才把动物赐给人做食物的。所以亚伯为什么会选择放羊啊？当然那个时候人都需要衣服来蔽体啊，要用羊的皮来做成衣服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他是用羊来怎么样献祭的啊，这是他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他很留意听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啊，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他能够体会明白神的启示，神的这个心意，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拿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向神献祭啊。所以上帝也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啊。所以信心的旅程呢，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一开始可能还只是凭着他所听到的他的领受，他的体会去做，但是后来他就不是在凭着他自己的想法，而是神又给他 confirmation 啊，神有看重他的祭物，神有这个欣赏，表达他的喜悦啊。我看到有一些图哈，就是当亚伯和该隐同时献祭的时候啊，那个火是降在羊的身上啊，没有降在那个地里的出产哈、啊，该隐的这个啊祭物上啊。所以 anyway 哈、啊，就是神通过一些的迹象，能够让亚伯和该隐都知道啊，哪一种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圣经简单的能够记载下来说，哦，亚伯的和亚伯的祭物蒙神所看重，但是呢，神没有看重该隐和该隐的祭物啊。所以他其实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确信他所做的事情呢是符合神心意的啊。这也是我们跟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你越照着神的话去行，越遵行神的旨意啊，你就越来越有把握啊，你这样做是对的啊。神悦纳了亚伯和亚伯的供物啊，亚伯因着信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啊。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圣经里面直接讲啊，因着信而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不是亚当啊，也没有提到夏娃啊，该隐更不是了哈、啊。第一个人就是亚伯啊，在希伯来书里明确讲啊，亚伯在神的面前得了称义的见证啊，神给他一个证据啊，让他在被没杀死之前啊，他就知道啊，在神的面前蒙了悦纳啊。但是亚伯的义行哈、啊，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却招来该隐对他的不满和嫉妒，在田间被哥哥打死啊。所以圣经记载的很简洁，但实际上大家体会哈，一开始该隐看到他不蒙悦纳的时候，他脸色就变了，上帝看出来了，我想亚伯也看出来啊，他就不高兴啊，向他生气，我想这个也是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啊，不是说马上啊，这个哥哥就动手把他杀死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知道该隐对他的不满，对他的嫉妒，对他的发怒，甚至要打他啊，要杀他，他有没有机会抵挡，有没有机会保护自己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只能用想象来猜测了哈、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不是突然被杀死的啊，他知道哥哥对他的态度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最后哈、啊、没有好像是用防备的方式，或者是跟哥哥打斗的方式哈、啊、去保护自己，这一点上也看到后来耶稣基督的样式啊，为了救别人，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啊。所以亚伯的身上哈、啊，可以看到信心的榜样，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啊。对人是有忍耐的，是有恩慈的，是有那个啊牺牲的精神的哈、啊。然而呢，亚伯虽然死了，但是他借着他所流的血呢，继续在讲话啊，继续在为这个信心去做见证，为神去做见证。好，他的个性哈、啊、跟该隐对比哈、啊，该隐是易怒、嫉妒、无自制，而且呢自以为是、不听神的话哈、啊。亚伯身上你可以看到谦卑、忍耐、坚持到底哈、啊。他听啊，他真的是听父母的话哈、啊，听神借着亚当夏娃所传递的这些宝贵的信息哈、啊，这种愿意聆听、愿意听、愿意相信的态度哈、啊、是。蒙神悦纳的啊，侍奉啊，该隐用自己的方式献祭给神，不得神的喜悦。圣经有其他的例子哈、啊，除了亚伦的两个儿子之外，还有那个乌撒哈、啊，乌撒用自己的方式哈、啊，想要帮助神，这些都是不对的哈、啊。那亚伯呢，是用神所喜悦的方式献祭给神哈、啊，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啊，用信心去回应，然后用实际的行动去遵行。因此他就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因此为神的名去做了见证。最近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也是看到这几个字，来，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来要听，听什么？听神的话语，听神的启示，听圣经要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话。听了以后呢，不光是听听而已，要用信心去回应，用信心去抓住。虽然未见，但是我们有确据哈、啊；虽然所望盼望的事，但是我们有实底哈、啊。用信心去回应。 真的信心是怎么样？是有行为的，啊，信心会带出行动的，啊，会带出遵行的。当你遵行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也因此，啊，你这样的信遵行就带出一个生命的见证，像亚伯一样。对人，啊，该隐对父母是不听从，啊，对弟弟呢是一种的嫉妒和杀害的态度，啊，亚伯呢他就反过来，啊，他能够听从父母的话，也能够忍耐他自己的哥哥，嗯，对神该隐是顶撞神，向神撒谎，不愿意照神的心意去做事。亚伯呢是相信神的应许，盼望神所预备的，啊，更美的家乡。神和人对他有什么评价，啊，亚伯是义人，这是我们刚才读了希伯来书11章第4节，他得了称义的见证，是神所差派的先知，这是在福音书里面主有讲到亚伯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一段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嗯，我请李泉方便吗？
可以啊。
好，马太福音的23章从34节读到37节。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巴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好，这是主亲自对亚伯的评价哦，称他为义人，称他是先知，是智慧人，他是奉差遣的哦，这些你就讲。所以亚伯他做事哦，他是带着神的使命的啊，他不光是为了自己在献祭，他也借着献祭这个行为，在该隐的面前做了一个见证啊，在该隐的面前传递了神的一个拯救的一个信息啊，是在向该隐来给他一个能够罪得赦免的一个启示，一个道路，这是先知做的事情，对不对？是被神差遣出来告诉人怎么能够得救，罪人怎么能够再回到天父的面前，就是借着羔羊的血的献祭。但是很可惜啊，这个亚伯的见证该隐不领受啊，该隐不仅不领受，而且把这个先知杀了啊，那这个罪啊，这个神要追讨的啊，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把该隐做的事情呢这个讲得更仔细啊，更清楚了。那路加福音讲的是同样的记载啊，称他为先知，还称他为使徒，是带着使命在地上的啊。那这是亚伯所做的啊。亚伯的盼望不止在地上的家乡，而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这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啊，讲完亚伯拉罕以后，圣经讲说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就不光是指亚伯拉罕啊，也包括亚伯拉罕之前挪亚、以诺、亚伯都在那儿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啊。他们所盼望那个最美好的家乡，到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是凭着信心相信的啊。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亚伯今天是在神的面前承受一个更美的家乡啊，这是当初他们在地上所盼望的啊。亚伯是这样，挪亚是这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当他们离世归到主那里去以后， 他们就住到神所预备的那座城里。所以这是亚伯啊，圣经给他的评价。默想呢，我们可以围绕亚伯的两方面来默想啊。第一个是亚伯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学习他的榜样？不光只是说是相信，而且能够通过我们的遵行神的话，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把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表现出来呢？啊，所以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哈，亚伯的信心表现在他的献祭上。他来到神面前，听神所讲的话，用心思想神所做的事，并采取行动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啊有信心，还要加上带着信心的行为啊，这样呢，照着神的旨意去献祭哈，就得了上帝的喜悦。他成为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啊。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啊。虽然在地上他是很短命的，但是他知道他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他在地上有个使命，要向世人去做一个信心的见证啊，盼望是在神那里啊，是在一个更美的家乡那里。他的信心是会讲话的，虽然圣经里没有记载亚伯所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啊，然而借着他的信心以及有信心的行为，例如献祭、忍耐、恩待恨自己的哥哥等等，依然在讲话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亚伯身上所看到的啊，真实的信心。虽然这个人死了啊，但是直到如今，他依然在讲话啊，依然在为主去做见证啊。第二个我们默想的主题就是亚伯是怎么预表基督的。第一个，亚伯所献的祭物，头生的羊羔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耶稣就被称为神的羔羊啊，所以亚伯是因着相信羔羊所流的血可以代替罪人的生命，因此在神面前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那个羔羊是代表后面要来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亚伯的信心借着羔羊投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就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了啊。所以这个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亚伯自己所流的血也是对基督的血的预表。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2章24节有提到啊。这句话讲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所以亚伯的血，亚伯的死代表耶稣的死啊，亚伯的血那代表耶稣的血，那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啊讲的更美啊，因为他是代表所有的人的罪啊，可以得蒙救赎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称亚伯为先知啊，亚伯是在该隐面前代表上帝讲话做事的啊。虽然亚伯的见证被该隐拒绝，但是却蒙了上帝的喜悦。这就像主耶稣哦，被不信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哦，却成就了上帝的救赎一样。亚伯有机会反抗保护自己吗？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世人主动舍了自己的性命啊。他明知道这些罪人要杀他啊，他说没有人取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啊。所以这些的事情上啊，亚伯的血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亚伯的信心，亚伯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最后我们有应用啊，落实到这个应用的原则。应用的原则是我们要学习亚伯的榜样啊，借着有信心的行为为主来做见证，对世人来讲话，带着信心的行为为主去做见证啊，在世上来为神来讲话啊。那请大家每一个人呢，写一条这个自己应用，你怎么借着有信心的行为对世人讲话，为主来做见证啊？哪一种的行为啊？那这一种行为你在做的时候怎么把信心放进去？当你这样去做啊，像亚伯献祭一样，你就可以成为主的见证啊。这里呢我写了一个例子啊， 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上周讲的这个聪明应用法哈，你的具体的应用一定要具体，这是第一条哈 ，specific。第二个呢是可测量，啊，第三个是可以达到的啊，第四个呢是切合你的实际的，第五个是及时的啊，这样的应用才是一个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啊。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哈，凭着信心的行为为主做见证。好，唱诗歌，我们常常有机会唱诗歌哦。唱诗歌不是在听歌啊，所以我们每次唱诗的时候不是在听啊，是要用心去唱。有些诗歌呢可能你不熟悉没关系啊，你可以跟着那个歌词啊，读那个歌词也好，学着唱也好啊，因为在唱诗歌的时候你不是听众，只有一个听众就是上帝啊，我们都是唱给神听的啊，所以呢你在唱诗歌，我们要把握每一次唱诗歌的机会，就像这个亚伯献祭一样啊，我们唱诗是一种献祭哦，是一种属灵的献祭啊，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诗歌的啊，这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祭哦。哪里讲？希伯来书里讲，希伯来书十三章有讲啊。我们嘴唇的果子是属灵的祭物献给神的啊，要献得讨神喜悦，就像亚伯献祭一样。你一定要带着这个信心，你说我看不见神，但神在这里听我唱诗歌啊。我看不见神，但是我这些赞美的话是要达到神的面前的啊。所以你带着这种心态去唱诗歌，那个就不一样了啊，不只是在啊，唱这首诗歌，而且真的是用心去向神发出一种的敬拜。我们查经的聚会啊，我们也经常会唱诗歌。我们每天早晨在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都唱诗歌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唱诗歌的时间错过了啊！真是把握这个机会，把它作为一种献祭，把神作为我们唱诗歌敬拜的那个对象，把我们的声音放出来，不要吝啬你的声音哈。大声的唱，就把你的心啊，把你的整个这个人投入啊。唱诗歌说我们举手敬拜，你就举手嘛，对不对？你看这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这些呢，当你凭着信心去做，专注的唱诗歌来敬拜赞美神，这是带着信心的献祭，带着信心的行为，带着信心的服事啊，这样的行为是可以为神去做见证。这样的行为，带着信心的行为，服事是讨神喜悦的啊。所以这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请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你自己写一条，你怎么学习亚伯的榜样呢？凭着信心和行为对世人讲话呢？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一会儿请一些同工来分享一下啊，你今天怎么应用？
哦，大家好。我在想我要把握每一天，当我遇到我周围的与朋友有交流，与家人有交谈的时候，我要把握每一次，把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像对天父的感谢，对我所拥有的，对我周围朋友的感谢，我要彰显，就是神给我的启示啊，我要把握每一天与周围的朋友交流的机会，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
好呀，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哈，我们用这个 SMART 来看一下伊娃的这个应用啊，就是在与朋友与家人的交往过程当中啊，把神的福音能够分享给他们啊。那这个呢具不具体？具体啊，你这个是要借着与人的交往来为主来做见证。可测量稍微欠缺一点，比如说你把它变成一个更具体的，接下来这个星期我要跟两位朋友或者家人主动的找机会跟他们分享我听到的神的话也好，福音的信息也好啊，这个就比较容易测量啊。
嗯，
像前面这个例子哈，主日崇拜啊，每周一次查经聚会，早晨的这个灵修哈，这都是 可测量的啊，所以你把你这个更具体一点啊，可不可以达到？
嗯，
啊，当然可以达到啊，你每天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切不切合实际？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福音啊，及时吗？啊，我们接下来这周就可以做的啊，所以就把这个可测量这一点更量化一点，你这个应用就非常好了啊。
OK，
好，
是的，
谢谢，非常棒，很好，嗯。
我所说的主题就是参加马里兰早晨灵修的那个分享。原来呢，我就是最开始的话，对于这个活动的话呢，我抱着一个就是可信可不信的态度。后来从我儿子回来之后，八月份我就逐渐听，越听越爱听。所以我每天都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到这节课的时候我都要坚持听，而且我的变化是听了之后我就越来越爱听，而且的话落实到我的行动中，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我们俩都同时在听，我跟她介绍了，把东西传给她，是由我的儿媳妇传给我，我传给他，我们每次都听，而且听后呢我们俩会进行交谈，说说自己的感受。我们俩现在的感受就是我们要信神，我们而且从内心信神，因为神所做的一切印在我们的心里了。现在我除了每天参加这个医治五天的这个灵修课，而且的话呢参加了幸福列车的活动，今天呢我又有幸参加到您这个活动里，我很高兴，
感谢主，
谢谢，
太好了哈！这个周阿姨看到你真的是哈，这个神很恩待你，你的今天的行动是说，
谢谢
啊，坚持来参加这些的灵修聚会啊，
对，
每天都有星期五的查经啊，周末的这个幸福小组啊，来到神的面前啊，不仅自己得这个恩典，而且跟自己的姐妹啊一起来分享，让家人一起也得到这个恩典啊，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测量的。请讲，周阿姨讲。
我也把我的老伴儿拉进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每次都可以看到刘伯伯坐在那里，太好了呀！感谢。
我给大家写了一幅字，祝大家幸福，祝大家安康。老师您讲的特别好，可能与咱们这个有关系呢更好，没关系大家可以跟我多提意见，欣赏一下。如果能见面，我愿意。你只要你们喜欢，我愿意给每一位。
哦 ，OK， 哇，这幅字，这是
海盗孤狼，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
哇，
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的名言。林则徐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我这指导青少年的思想，指导青少年的活动，我说很有帮助。啊，当然。
好，谢谢刘伯伯，你的字写得很漂亮，谢谢你这样用心。
参加这个活动，受到了您的教育，我很高兴，谢谢您。
好，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用心啊。
我今天的应用就是那凭着信心，我的信心表现就是说，首先表现在我每天坚持参加周一到周五的晨更灵修，来学习神的话语，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如今天早晨所学的圣经中所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猜我，圣经是这么，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工。我所要做的就是尽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参加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活动。 这就是我凭着信心的表现吧。好，
感谢主哈、啊，早晨读到的经文就成为我们信心的依据，然后就付诸行动哈、啊，更加的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坚持去做，用心去做哈、啊，那这就是哈、啊、很好的一个应用，把每一天所读到的经文放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哈、啊。好，感谢主哈、啊，这个很好，大家越来越这个知道怎么应用神的话了啊。我们不光是在读、分享、听而已啊，真的是把学到的这些好榜样、这些信心的话语啊，能够放到我们的心中，化作我们生活的实际啊。愿神大大的赐福大家啊。那结束的时候，请华梅弟兄。华美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一起的来思考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来到你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你赏赐那寻求你的人。主、我们相信、你会赏赐我们这一颗寻求你的心就求主你继续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珍惜每一次聚会的机会，不论是早晨的灵修，或者是周五的查经聚会，或者是周日的主日崇拜，都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寻求的心，让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